孔敬，字继公，会稽山阴人。他的名字与高祖祖父的讳相同，所以称字。祖父孔瑜是晋朝的车骑将军，父亲孔某是散骑常侍。继公起初被察举为郡孝廉，任公曹使，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、镇军司马、司徒左西院。尚未就职，遭遇母亲丧事。隆安五年，在服丧期间被启用为建威将军、山阴县令，他没有接受。高祖东征孙恩多次到会稽，济公区一礼遇接待，供给十分丰厚。高祖后来讨伐孙恩，当时桓玄篡位的形势已经明显，高祖想在山阴举义讨伐他。济公认为山阴距离京城路途遥远，而且桓玄还没有占据最高位，不如等他的篡逆行为暴露，罪恶满盈，再慢慢在京口图谋他，不愁不能成功。高祖也认为他说的对。于孝夫人征东将军、会稽内史，济公起初请求做他府中的司马，没有得到。等到高祖平定桓玄，任命济公为会稽内史，派人带着封板去授官，正好与济公相遇，济公便调转船连夜返回。到家后立即敲门告诉于孝父，并让他打扫另外的斋房，随即进入郡府。于孝父原本是桓玄任命的，听说桓玄失败，震惊恐惧，打开门请罪。济公安慰勉励他，让他暂且安住原处，第二天早晨才搬走。济公到任后，致力于治理的实际事务，下令禁止浮华，减除惩罚游手好闲之人，因此盗贼停止活动，境内清平。征召为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，没有就职。不久受任侍中，兼本国中正，调任琅琊王大司马司马。不久出任吴兴太守，加冠军将军。此前吴兴接连丧亡太守，说是项羽神为汴山王，居住在郡府厅堂，郡守到任常常要回避。济公居住在厅堂，最终没有受到伤害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坚决推让。义熙八年，右都五郡诸军事，征虏将军，会稽内史，修整学校，督促课试诵读学习。义熙十年，再任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，又退让没有就职。不久受任领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本州大中正。义熙十二年辞官退休，受金子光禄大夫，常侍如故。这一年高祖北伐，济公请求随从，被认为太尉军资祭酒后将军，跟随平定官落。高祖人相国，又随府升迁。宋台刚建立，令书任命他为尚书令，加散骑常侍，又退让不接受，于是受任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辞官东归。高祖在戏马台为他饯行，百官都赋诗来述说他的美德。等到高祖受禅即位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退让多年，最终没有接受。永初三年去世，时年76岁。追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儿子山氏历任显要职位，侍中、会稽太守，因小弟驾不郎孔道穰逼迫掠夺良家子女，以平民身份代理郡守。元嘉27年在任上去世。弟弟林福，元嘉末年任南侨王刘义轩司空长史、南郡太守、尚书吏部郎。世祖大明初年，从侍中出任辅国将军、尹州刺史，后入朝任丹阳尹。山阴县土地狭窄，人口多而田地少，林福上表请求将没有资产的人家迁徙到余姚、营、茂三县地界开垦湖田。皇上让公卿广泛讨论，太宰江夏王刘义公议论说，劝农修本是各国共同的土著居民，习以为常已久，如果京城没有田地，没听说迁居他县。茶山因豪族富士田亩不少，贫者尽力耕作，并非没有地方开垦荒田，不能补救灾欠。而且盐湖居民以捕鱼养鸭为业，还有经营店铺的，按理不会乐意迁徙。尚书令柳元景、右仆射刘秀之、尚书王赞之、顾恺之、严师伯、四乡东王刘裕议论说，富户暖房无需迁移产业，穷身寒士必定应当迁居，修葺房屋开垦荒地，生产粮食尚无着落，资助公家则公家不易充足，课征私家则私家难以具备，生计既然完备，垦荒之功自会停止，应当招募逃亡叛逆和愿意耕种的人，他们前往经营必须粗略修建好， 然后迁居。侍中沈怀文、王景文、黄门侍郎刘竹窃于议论说，百姓虽然不亲近农业，并非没有谋生之路，如果驱赶他们去种田，就会互相违背侵夺。而且营等三县距离治所都很远，已经安定的百姓忽然迁到他县，新居未建，旧居已毁，去留两难，无法自己，认为应当顺应民情，听从他们乐意，宽免逃亡者，暂且让他们就业，如果确实成为肥沃土地，然后再一迁徙。太常王玄谟议论说，小民贫困匮乏，远赴荒地，离开旧居迁往新地，粮食种子都缺乏，学习耕种既难，劝勉也不容易，认为应当稍微给予资助，使他们能够勤劳耕作，明确奖励努力耕田的人，申明惩罚懒惰的人。光禄勋王生之议论说，远处废弃的田地正待开垦荆棘，督促客求穷困之人，这是更加困难，资助迁徙使之初步建立，慢慢推行也不晚。皇上违背多数意见，听从了迁徙百姓的建议，结果都成为良田。林福从丹阳尹出任会稽太守，不久加豫章王子上府军长史。林福家本富裕，产业很广，又在永兴建立别墅，周围33里，水陆地265顷，包含两座山，又有果园9处。被有关部门弹劾，诏令原谅了他，但林福回答不实，因此被免官。后来恢复旧官，又任浔阳王子房右军长史，太守如故。他诚实有才干，不追求浮华装饰，每次任职政绩条理。前废帝景和年间触犯亲近大臣，被他们谗言陷害，遣使鞭打致死。两个儿子战之、渊之在都城被赐死。太宗即位，追赠林福金子光禄大夫。渊之大明年间任尚书比部郎。当时安陆应城县百姓张江陵与妻子吴氏一起辱骂母亲皇氏，让他死。皇氏愤怒怨恨，上吊自杀，正赶上大赦。法律条文：儿子贼杀、伤害、殴打父母、枭首、辱骂、弃室，谋杀丈夫的父母也弃室，遇上大赦，免刑补治。江陵辱骂母亲，母亲因此自杀，比伤害殴打严重。如果按杀人罪论处，则觉得过重；用殴打伤害及辱骂罪论处，则觉得过轻。律令只有打母亲，预设仍枭首，没有辱骂母亲致死预设的条科。渊之议论说，提写悖逆之心，仁者不会进入，民生尚且厌恶，何况是人事。所以殴打伤害诅咒法律不赦免，辱骂导致死亡，则理不可宽宥。处罚有从轻的，大概是怀疑失去善行，寻求文字意旨，并非指这种情况。江陵虽然遇上赦恩，按理应当枭首。妻子本应一结合，爱非天然亲属，皇室所恨，感情不再无事，免死不也，符合正法。诏令按渊之的议论执行，吴氏免于弃室。杨玄宝，泰山南城人，祖父杨凯是尚书都官郎，父亲杨随是中书侍郎。玄宝起家为楚台太常博士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右将军何无忌、前将军诸葛长明都征召他为参军，都没有就职，受临安县令。刘牧之举荐他为高祖镇军参军、库部郎、勇士县令，又任高祖太尉参军、转主簿、丹阳丞。少帝景平二年入朝，任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、司徒右长史。辅公王弘非常了解看重他，对左长史宇登之、吏部尚书王准之说，你们两位贤明美好，见识清明，领悟通达，然而宏大美好的声望，应当共同推举杨军。不久入朝任黄门侍郎。他善于下棋，棋品第三，太祖与他下赌注的俊戏获胜，用他补任宣城太守。此前刘氏之任宣城太守，制定了利民逃亡叛乱的制度，一人未捕获，服务礼吏要送到州里作簿，如果捕获者赏赐官阶二等。玄宝认为不适宜，上奏说，臣私下探寻逃亡叛乱的缘由，都出于穷困逼迫，没有足以维持生存而乐意这样做的人，现在设立特别的制度，对事情来说是痛苦。臣听说苦节不可贞，恐怕导致流弊。从前公遂将百姓比作乱绳，放松之后才能治理。皇霸以宽和为用，不以严苛为先。臣愚昧地认为，单身逃逸， 便算作全户。现在一人未测，连坐的人很多，既害怕重负，各自为自己打算，牵扯逃亡，必然导致繁多。又能捕获逃叛者，大多不是谨慎珍惜之人，既无才能，又欺凌劳役官吏，名气虚假，妨碍实在很多，将导致官阶不够赏赐，勤劳的人无法自勉。又查此制度只适于一郡而已，如果他是对的，则应与天下统一，如果是错的，也不应单独在一郡施行，百姓离忧患，其弊害将更严重。陈愧居所守官职，害怕难以尊用，故率直陈述管见，冒昧上文，因此这一制度得以停止。玄宝在郡一年，任廷尉。数月后，升尚书吏部郎、御史中丞，衡阳王刘义济右军长史，南东海太守，加辅国将军。入朝任都官尚书、左卫将军，加给事中、丹阳尹、会稽太守。又调任吴郡太守，加至中二千担。太祖因玄宝廉洁朴素，少欲，所以多次授予名郡。为政虽无干练实际，但离任后常被思念，不经营财力，居家简朴。太祖曾说过，人做官不仅需要才能，但也需要命运。每当有好官缺，我未曾不先想起杨玄宝。元兄刘绍势力，玄宝任吏部尚书，兼国子祭酒，不久加光禄大夫。等到世祖入京讨伐，朝野多难奔，刘绍召集众官，横刀怒道：你们可以走了。众人站立恐惧，不敢说话。玄宝面色不变，慢慢说：臣以死奉朝。刘绍才缓和。世祖即位，任散骑常侍，兼崇县卫尉，不久升金子光禄大夫，又因谨慎恭敬被知遇，赏赐很丰厚。大明初年，进位光禄大夫。五年，升散骑常侍，特进。玄宝从小到老，仅于祭奠，四时真心，未得祭祀供奉，口不忘常。八年，去世，时年94岁，谥号定子。儿子杨荣有才气，但轻薄缺乏品行简述。玄宝曾说过，这个儿子必定会败坏我家。官至通直郎，与王僧达诽谤议论时政，被赐死。死后世祖引荐玄宝，玄宝谢罪说：臣无今日低的明察，因此上负圣恩。皇上赞赏他的话。杨荣的两个弟弟太祖都赐了名，叫贤灿，对玄宝说：想让你两个儿子有临下正史之余风。玄宝既善于下棋，而和尚之也向来喜好下棋。吴郡楚应七岁时进入高品，长大后冠绝当时。楚应父亲荣妻与臧质一同谋反，楚应应当连坐处死。和尚之请求说：楚应下棋之妙超古冠今，未抽为令，因才能获得赦免。父亲处死，而儿子宽宥，棋力很多，特别祈求留他威命，使棋术不绝，不被允许。当时人痛惜此事。玄宝兄长的儿子杨希，字太文，少年时有才气。大明初年，任尚书左丞。当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上言，珊瑚的禁令虽有旧有苛条，但民俗相因，废弃而不奉行，烧山风水，保为私家之力。自从近来，颓废松弛日益严重，富强者兼占山岭，贫弱者砍柴无依托，至于渔猎采捕之地也像这样。这实在是危害治理的深弊，为政者所应去除，增减旧条，重新申明恒常之治。有关部门检核人臣年诏书，占山护泽，按强盗律论处，赃物一丈以上皆弃市。杨希认为，人臣之治，其禁令严苛，事纪难遵，礼与实持，而占山风水逐渐蔓延重复，互相因袭，便成为先业，一旦顿然除去，容易招致皆怨。现在更改革新，立制五条，凡是山泽，先前常烧山种养竹木杂果为林，以及杯湖江海鱼梁秋祭场，常加工修作的，听任不追夺。官品第一、第二，听任占山三顷；第三、第四品，二顷50亩；第五、第六品，二顷；第七、第八品，一顷50亩；第九品及百姓，一顷，皆依定格。条陈上奏资产部，若先前已占山，不得再占。 先前占山缺少的一线占足，若非前条就业，一律不得禁止。有违反者，水土一尺以上一并计赃，按常道律论处，停止废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益州刺史刘禹先前担任右卫将军时，与府司马何继木共事不和，何继木被尚书令建平王刘宏亲近优待，多次在刘宏面前诋毁刘禹。恰逢刘禹出任益州刺史，他强夺世人的妻子做妾，刘宏派杨希弹劾他，刘禹因此被免官，对杨希恨得咬牙切齿。有个门生谢元伯与杨希有往来，刘禹让他询问被免官的原因。杨希说，这份弹劾奏章并非我的本意。刘禹当天就到刘宏门前呈上书信陈述谢意，并说这是从杨希那里听说的。杨希因泄露机密被免官。大明末年，杨希担任始安王刘子真的征虏司马、黄门郎、御史中丞。太史三年，出任宁朔将军、广州刺史。杨希起初请求任命自己的女婿镇北中兵参军萧慧辉为长史，兼任南海太守，太宗没有准许，又请求任命萧慧辉为东莞太守。杨希到任后，长史、南海太守陆法真在任上去世，杨希又请求让萧慧辉补任此职。诏书说，杨希出身低微的寒门士人，几代都没有名声，为人轻薄，多有过失，在各个职位上都充分显露，只是凭着一个清廉刻薄的品性被提拔到岭南任职，却冒犯上级，放纵私欲，不停地请求申诉，可降职为横野将军。起初李万州、刘四祖在广州作乱，事情记载在邓婉传中。太宗任命李万州为步兵校尉，加宁朔将军，暂时代理广州事务。杨希到任后，李万州等人都有谋反的意图，杨希诛杀了他们。杨希让沛郡人刘思道代理靖康太守，率军征讨李仁。刘思道违反指挥，作战失利，杨希派人逮捕他。刘思道不服从命令，率领所部进攻州城，杨希派平越长史邹衍在朝廷迎战，军队战败，邹衍被杀。刘思道进攻州城，司马邹嗣之在西门抵抗，战败又战死。杨希翻越城墙逃跑，刘思道抓住并杀了他。辅参军邹曼率领数十人袭击刘思道，虽然已经攻入城中，但力量不敌，又被打败。东莞太守萧慧辉率领郡中文武官员一千多人进攻刘思道，战败也被杀。当时龙骧将军陈伯绍率军征讨李仁，回师攻打刘思道，平定了叛乱，追赠杨希为辅国将军，萧慧辉为中书郎，邹嗣之为岳骑校尉。杨希的儿子杨崇，字伯远，担任尚书主客郎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超过理智。等到听说广州动乱，当天就赤脚步行出新亭，不能行走，跌倒在江边。门生义士用小船把他接走，于是上路。父亲安葬完毕后，他承受不住悲伤，去世了。沈谭庆是吴兴武康人，侍中沈怀文的堂兄。父亲沈发任员外散骑侍郎，早年去世。吴兴太守王韶之为他写了累文。沈谭庆起初被征召为主簿、周从事、西曹主簿、长沙王刘义兴后军镇军主簿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，受到称赞。本县县令诸葛产之在公文中向上报告，服丧期满，又担任主簿。刘义兴又请求任命他为镇军记事参军，出任余杭县令，升任司徒主簿，江夏王刘义公太尉录事参军、尚书右丞。当时有旱涝灾害，沈谭庆提议设立长平仓来救济百姓的急难，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但事情没有实行。兼任本义中正、少府、扬州治中从事使，始兴王刘俊卫军长史。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士卒起兵讨伐，刘绍派沈谭庆回东方招募人员，安东将军随王刘旦把他逮捕交付永兴县狱中，很久以后才被宽恕。世祖即位后，任命沈谭庆为东海王刘一府军长史，入朝任尚书吏部郎，江夏王刘义公大司马长史，南东海太守、左卫将军。大明元年，任都徐兖二州及梁郡诸军事，辅国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当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协助防守彭城，他本是北方人，很熟悉边疆军务。 沈谭庆让他撰写《秦记》十卷，叙述服侍伪政权的始末，这部书流传于世。第二年又征召为左卫将军、嘉济侍中，兼任本州大中正。大明三年升任祠部尚书，同年去世，时年57岁，追赠原任官职。沈谭庆谨慎诚实清正，所到之处都有称颂的政绩。他常对子弟说，我处事没有才能，只想做个老好人罢了。世人称他为长者。使臣说，江南作为国家真是强盛啊。虽然南边包括相浦，西边囊括琼山，至于向外进贡赋税，向内充实府库，只限于荆州、扬州两州。自从汉朝以来，民户凋零损耗，荆州是四面作战之地，五方交汇之交，城邑村落残破灭亡，剩下的不到万分之一。从义熙十一年司马修之外逃到元嘉末年，共39年，战争不用，百姓不劳役于外，徭役宽松，事务减省，民众繁衍增多，以至于有余粮堆积在田头，家家夜不闭户。这大概是东西两方极盛的时期了。后来扬州被分割，疆域到达江南，考察汉代的地域只有丹阳、会稽而已。自从晋朝南迁，直到太元年间，100多年中没有战乱警报，区域之内安定如常。等到孙恩作乱，死亡之势达到极点，从此到大明末年，超过60年，民户繁衍生息，大约相当于从前的一倍。土地广阔，田野丰饶，百姓勤于本业，一年丰收，几个郡就忘了饥荒。会稽地区靠海傍湖，良田也有数十万顷，肥沃的上等田地，每亩价值1斤，户县、杜县之间也不能相比。荆州城占有南楚的富饶，扬州有全吴的肥沃，余言木材之力充满四面八方，丝绵布帛的丰富供应天下。然而农家劳作辛苦，徭役繁重，获利微薄，终年从事农务，没有一天不是农活。而正规税收和额外赋敛的资财、养生送死的物品，没有不出自农业的。丰年粮价低贱，粮价低贱则农民辛苦，今年粮价昂贵，粮价昂贵则商人获利加倍。常平仓的建议实行于汉代。元嘉13年，东方水灾，百姓困苦，太祖节省费用，开仓赈济，虽遭灾而未成凶年，正是这个措施的作用。大明末年长期干旱酿成灾害，虽然困弊与过去相同，但救灾的不是从前的君主，所以灾情未到古代的一半，死亡却已加倍，家家相继丧命，人口减少过半。如果常平仓的计划在中年开始实行，切实救助疾苦，或许不至于此。如果以平价收购，则官府困苦而百姓忧郁，议论在当时受到挫折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